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蝶。在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RBA 为了对抗通胀而连续第十次加息之后，许多房东们选择了提高租金，将还贷痛苦分散转移至租房者的身上。与此同时，漩涡增压式移民也加剧了住房短缺的市场问题。正如新南威尔士大学城市未来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澳洲社会住房存量的增长仍远跟不上移民驱动的人口增长。住房危机令许多租房者倍感苦恼，甚至有国际学生戏称大不了睡桥洞。面临着这份压力，一些人或出于主动或出于被迫选择了另一种居住可能，睡公园、开房车、住客厅。先来听听国际留学生静的分享。
我是那个悉尼大学的留学生，然后呢，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学期了，因为中国那留学认证嘛，出了一个新政策，所以我现在就跑到悉尼回来了。
嗯，也就是说，今年是刚回来不久。
对，我上周才回来。
那我看到您有说自己睡公园，这个是您认为是一个行为艺术呢，还是说您是真的找不到房子住了？
可以说是一个行为艺术吧，但是也反映了当下的一个环境，确实是不好找房子住。
嗯，是您听说在留学生群体里面有一个传言，一个笑话，说大家要睡桥洞了，所以才会去跑去睡大街，对吗？
啊，对的，对的，对的。
当时
对，但是我确实是抱了一番被子去大街那里躺了一会儿。当天晚上就是有一个人在那里坐着看着我在那里睡，他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他觉得很恐怖。这个人觉得我很恐怖。然后刚好他是一个 UTS 的一个学生，在那个 Central Park 旁边的一个椅子。感觉挺凄惨的吧，躺了有半小时吧，但是感觉还算安全，就没有觉得很恐怖的样子，可能是这个小区比较好吧，可能。
嗯，
对，但现在确实是租房比较困难。
有多难？
一个是预算不到位吧，然后一个是房价比较高。
嗯，可以拿您自己的情况来举个例子吗？
啊，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同学、很多朋友，他们的预算都是300多、400多的。然后呢，现在租房的话，可能都要600多、700多这样子吧。
一个单间。
对的，对的。
嗯，那您自己呢？现在找到房子了吗？
还没有，我是在那个 domain 还有那个 real estate 上面找的那个房子，因为他还要申请嘛。申请的话还要等来等去，然后后来我是申请了好几套，现在都没有，都说是那个失败了，就 unsuccessful 的这种样子。
您觉得为什么会失败？
可能是我们的租期，一个可能是租期不够吧，因为有一些学生都是他们都是最后一学期了，就匆匆忙忙赶过来了。有的人他可能只租3个月，有的人可能只租6个月。但是像这种租期的话，我猜测啊，
一般都是一年。
对，一般都是12个月，然后6个月的话，6个月基本就没有人肯租吧，可能。
嗯，那您现在是住在哪里？
住在朋友家的沙发，但是的话，我还是想赶紧找到一个房子。客厅毕竟是个公共区域嘛，然后他们有时候会在那个客厅这边活动啊，打游戏啊，怎么样的，所以可能每个人的作息习惯是不一样的。说那个一点的话，就有的人他是阴间作息，有的人他是那种正常作息，比如说有的人他是5、6点才睡，有的人就是11、12点才睡的，那我就是这种11、12点才睡的。 不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吧，就是个人习惯不一样。
嗯，那您预估您会在什么时候找到房子？现在有把握吗？
没有，完全没有。
朋友的沙发租给你会收钱吗？
第一周他不收，第二周开始他就要收了，200-300这样子吧，就是想都没有想过会走到这一步。
同样睡客厅的除了国际学生，还有打工度假签持有者俊，他称自己是史上最惨打工度假签持有者，兜里就500块，不敢去悉尼，房租太贵，开局心酸住客厅。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我叫俊，来自中国江西南昌，然后2月1号来到布里斯班，然后是因为我是2019年是最后一批双十一那天拿到的名额，但是因为疫情2020年就来不了，因为澳洲它关闭了国门嘛，然后我是等到3年后，就是2023年的2月份，我的签证又快要到期了，所以我才不得不出发，然后2月就来到了布里斯班。然后我来到这边的感觉是非常的新鲜新奇啊、我是现在是拿打工度假签在布里斯班车程大概1个小时的一个 Gatton 这一个小镇，在农场一个叫 Rugby 的农场做蔬菜包装。
也就是说做了大概有1个月的蔬菜包装。
对，大概是2月8号来到 Gatton， 然后等了1个礼拜，然后在情人节2月14号那天我就第一天上班了，现在有20来天。
我看您说戏称自己是史上最惨打工度假签证持有者，开局非常心酸，住在客厅1个月是吗？
是的，因为现在 Gatton 来说的话，是因为它是离布里斯班非常近的一个唯一可以集二千的一个地方，所以这边聚集了特别多的台湾背包客呀，还有欧美背包客，然后大陆在这里真的算是凤毛麟角的，基本上就是等于我在这个农场就是我一个，所以这边的房子特别不好租。我是在离开布里斯班青旅的最后一个下午，然后是在 Facebook 上搜到的这个电话，然后我就抱着最后的希望就发短信，然后房东就说有一个床垫给我住在客厅，那我就说是不是没有隐私，个人隐私之类的，然后他说这边他当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我只是想留你在这边住，然后让你找到一个地方，如果你找到了新的住处你可以搬走，然后有空调什么的，一个星期是100刀，那我就先住下来，不然的话我住布里斯班青旅也特别的贵。
听说您到澳洲来当时怀里只有500刀是吗？就全身上下只有500澳元。
对，这是真的，因为我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在国内我是欠了几万元的欠款，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我做了近视手术啊，还有这些我都是，其实我是提前交费的，所以我现在是有一个负债，所以我需要去很低的一个姿态，就是零开局，然后这个我在国内是借了2400元左右的一个，就是换汇成澳币是500澳币，然后就带着这500澳币来到了澳大利亚。
就是这500澳元也是借来的？
对，全部都是借来的，包括机票什么都是花呗之类的借来的。
所以赚钱对您来说非常的重要，而且与此同时节省生活里的开销也很重要，才会选择在现在房租这么贵的情况下，租房市场这么难的情况下住在客厅是吗？
对的，因为我的开局非常的惨，然后我必须因为我在国内其实也是非常的节俭和低调的，所以我来到澳洲的话，基本上我买的东西都是看见那种小黄牌有打折呀，然后但是它不能够，就是因为在可以就是可以没有过期的情况下去选择，而不是说损害自己健康为代价那种，就尽量的买可以 维持自己生活水平的一个，但又不至于很惨的那种感觉。比如水果之类的是一定要买的，补充维生素嘛。然后日常吃的话，因为当时青旅的话是没有很多条件做菜的，所以基本上都是买面包、方便面什么的。然后这500刀，其中一大半是200多刀是给了青旅和现在的房租，每100刀一周，然后剩下的才去超市买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吃的之类的。对，然后我是，其实我出发前是把所有要用到的东西都带了，像什么理发器啊，就是那种剪头发的推子，因为我哥哥是理发师，他就给我送了一把，他说你在那边剪头太贵了，自己用这个推一下吧。然后什么刮胡刀啊，什么吹风机啊，什么纸巾啊，什么各种东西我都是从国内全部带过来，这边没有花一分钱买，所以基本上我就是住宿还有吃的东西。然后这边的房租他也没有收押金，所以我这500刀就从刚入境到那个现在一直用到我发工资为止，我身上还有10来刀。对，
嗯，您在出发之前也有没有考虑过房子怎么租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最近悉尼啊，包括全澳的租房市场的价格是非常让人惊叹的。
是的，我是的确有一点点在群里面了解过，因为我当时选择的地方是珀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为什么都想去珀斯，听说是一个与世隔绝非常孤独的一个城市，然后我当时也是想选珀斯，但是机票没有买到合适的，然后就阴差阳错来到布里斯班，因为机票比较便宜嘛，3911元，然后还是10个小时就到，不用花很久的中转。所以我来布里斯班之后觉得这边既然选了布里斯班，那就在这边好好开局吧。然后在布里斯班也没有玩几天，觉得这边城市里找工作不太顺利，因为有朋友介绍我去那个海底捞，然后但那边海底捞是22刀一个小时，然后他那边也是一个月才发一次工资，那我想不是和国内一样吗？那我为什么要体验一个在国内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是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个合法的那种白工，然后给我加养老金什么的，工资也不能很低，所以我就拒绝了这个，然后而且那边 Sunny Bank 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所以我就是对，就是这样。
嗯，现在来澳洲打工一个月左右了，现在的存款有超过刚刚来的时候的500刀吗？
在刚刚看手机的一瞬间，我收到了来自农场，今天是发薪日嘛，收到他的一个工资单，然后我工资单这一周是发了800来刀，税前是1024刀，然后扣完税就剩800多刀，然后一直累积到现在一共发了3100刀，在这个农场发了3周的工资嘛，然后现在我的银行卡里还有个上周交完了，已经在这边交完了4周的房费，就是400刀没有了，应该是还剩下1500，加上刚刚发的800多，现在还有2000多刀。对，
嗯，那您现在住在客厅，你觉得这个居住环境是可以忍受，是可以满意的吗？
嗯，现在因为我是一个，我对睡眠没有什么很大的要求，不像有的人特别敏感或者是什么的。我之前是在国内的成都青年旅社住过那种6人间呐、啊，那种我在那边住了7个月，基本上，我对住的话还算可以吧。然后这边，因为这边的房子已经住满了3个日本人嘛，所以我现在的这个大厅，就是这个客厅，其实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我可以随便放自己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空调在这边，然后这个床垫也特别的软，我就把自己随身携带的那个空调被也带过来。就这样盖，然后其实挺舒服的，只是晚上的话有的室友很晚他会走进走出啊什么的，就会而且他们的好处就是有个私人空间嘛，他关上门就可以做自己的事，然后邻居的狗啊 房东的狗，他们有的时候进来他就会爬到我的客厅，这一点倒挺不方便的。但其实现在来说，我其实有点懒得去找房子了，因为现在房子挺难找，而且这个离那个农场走路其实比较近，所以我对这个还挺满意的，而且还不需要押金，我可以随时就是找到合适地方我可以离开这里，所以我比较，我还是挺满意的吧。对，虽然说有的群友觉得挺贵的，这个价格，因为有的朋友这边120刀也能租到一个房子。
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看每天的日常在农场是什么样的工作吗？
对，其实我的工作，因为我在国内的话，基本上我也是做过很多不一样的工作，特别多，像比如做过青旅前台的那种小哥呀，还做过那种咖啡店的那种咖啡师啊，还做过很多别的。然后我来这边，这份工作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上班第一天，他让我们去学着切玉米，就是玉米流水线过来很多玉米，然后你需要把它的杆子给切掉，然后就码在一个篮子里。然后当你觉得这么简单，然后你做完几次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是需要不断重复这个一直到你下班为止。所以当我做这个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这个其实农场的工作有点感觉，就对我来说有一点浪费时间的感觉。它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安排，比如说今天让你去玉米啊，然后后面哪里人手不够了，就让你去比如说码货呀，就 stacker， 还有那种切西兰花呀，切那种包菜呀，就是因为它这个 rugby 农场是专供给 Coles 超市还有LD 这些周围的一些超市都是有它供应的，因为它是一个蔬菜大厂嘛，所以还有很多各种工作，像什么洗那个箱子啊，就是那装蔬菜的箱子各种。然后当你觉得这些体力活其实除了你在干以外，还有很多像日本人啊、台湾人、所罗门群岛，就是那些皮肤比较黑的一些岛民啊，他们都在和你干一样的事情，还有开叉车的各种。就我虽然我觉得这个体力活对我来说其实很枯燥无味，但直到你发工资的那一天，你会觉得哎，我一周既然税后金已经破千了，就做这份工作，然后觉得一个星期就赚了我在国内一个月的工资，所以我觉得话还是可以坚持下去的，毕竟这还是交养老金的合法的工作，还可以挤2000，所以我就觉得还是挺符合我的想法的。
听说您会在每周一比如说5点去教堂领取免费的食物。
是的，这周我就正好前几天我已经去领过了，因为他这个教堂是在 Facebook 上看到的一个，就是离这边我搜了一下特别近，基本上就是我每天去走路去买扣去就是去超市啊 Coles 啊这种地方就在这附近，然后我就去看一下，因为我没有见过这种就是基督教啊或者天主教这种有信仰的，他每周会给你救济食物这种，那我就很好奇，所以我就那次就去了，然后发现到那边还没有开始就特别多的人排一个长队，有欧美的有台湾人都在那排队，然后进去之后你就会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跟你打招呼，都会特别的开心的样子，然后你们进去排队就领食物，就有一条展示的桌子，上面有各种面包、蔬菜沙拉、香蕉，然后其实它大部分有的是已经超过日期了，就是比如 best before 是昨天的或者是今天的，所以我是只领过一次面包，后面我都没有领面包了，因为我觉得还是把这个给有需要的人吧。然后我就后面除了最后他其实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有一个就是食物是热的，比如说我第一次领了咖喱饭，然后那咖喱饭其实特别好吃，我觉得还有一个甜点蛋糕啊或者是果冻啊之类的这种布丁，所以我觉得每周一既然可以去接受他这份救济。
如果您之后想要 从住在客厅换到有一个单间，您对租房的租金的预计大概是多少？您的 budget 大概是多少？
我的预计大概是，如果我想要搬的话，大概是120左右吧。如果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我可能会一直在这边住到离我2000结束，我就会离开这边。对，
嗯，
对。
有没有想过来悉尼、墨尔本之类的城市？
这的话我是完全不考虑的，因为我听说悉尼它的房租已经涨到将近多少600-700刀还是多少一周了，所以我觉得那比我现在一个月的房租都贵，我觉得我应该是消费不起的，而且我是没有车的。虽然说要住的如果稍微便宜点必须特别远离市中心。
其实住在客厅确实是一个因势而为的举动，喂，您觉得呢？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冒险但是又不得已的一个选择吧，也是一个就是自己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可能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因为这是像客厅的话，因为我们住的是一个木屋，这个他们门都是不锁的，就外面的人可以直接进来，所以我就担心万一有哪一天有一个醉汉呢，或者是抢劫的，他会从那边进来，然后其实他们三个房间都是能锁上的，所以他们不担心。就我是一个人睡在客厅的话，我是怕他会把我的东西啊什么都会抢走，或者是有危险之类，所以这一点的话是有这样一个隐患在这里的。
和上述受访者不同的是，在堪培拉读博的林嘉文主动选择了住在房车里，他称自己是城市中一个迷途小书童，开着房车来读博。长期住在房车有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分享。
大家好，我叫林嘉文，然后我来澳洲5年多吧，然后之前都是在墨本生活，然后今年呢就从墨本来到了堪培拉，然后开始我全职读博的一个生活。
嗯，
大概是这样一个背景。对，
听说您是选择了房车作为一个居住方式，对吗？
嗯，对对对。因为我在墨本已经那个就是成家立业的样子，然后我们家已经是就是固定在那个墨本了嘛，然后当时过来的时候也不是说没有想租房了，但是就是想先开房车过来，然后先看一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然后再考虑要不要租房。但是后来过来然后看到其实就是租房还是比较难租的，然后也比较麻烦，而且我们还是想灵活一点嘛，然后因为租房的话一租可能就要一整年，对我们来说可能不太灵活，所以后来就继续租房车了。而且比较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租房车的体验也是还不错吧，就到目前为止，所以就现在就还是保持这样的状态。
嗯，您是和妻子还有小孩一块住在房车里对吧？
对，我们三个人住在房车里。因为我小孩是那个3岁半，然后呢之前我们有过很多次房车旅游的经历，然后所以小朋友啊或者我们一家人啊都比较习惯房车生活了。就过来之后其实就一开始的感觉像旅游一样吧，就是房车旅游在路上的感觉。但后来就是慢慢习惯，就是长期在房车的生活，也就是习惯在房车营地做饭啊，然后周围走走啊什么的，然后就还蛮好的。
嗯，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就是最近通货膨胀的厉害，然后利息啊一涨再涨，租房市场已经彻底成为房东的市场。很多来读书的留学生会租不到房，然后或者有天价房租。然后我看您曾经戏称选了房车来住之后，至少最近2个月不用跟大家抢房子了。
嗯嗯，对对对。因为我在那个社交平台上看到大家就是都在发帖子抱怨说，哇，现在的房子真的排着队去租，然后还各种要求，然后我觉得确实难度还挺大的。然后因为我是拖家带口嘛，我又不太可能去申请那个学校的宿舍， 所以综合考虑来看，住房车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嗯，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市场上。
对啊，
身边有同学羡慕您住房车吗？
也有吧，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就说说而已，因为就是一般人不是那么容易走进这样一个方式，
是需要勇气的。
需要勇气啊，需要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吧。假如你原来没有一定的房车就经验的话，一般人不会想到这个方式了。
嗯，您有没有算过，就是您的一家三口如果选择来租房的话，要付出的房租方面的成本和现在房车方面的成本，您有做过对比吗？
我觉得应该会可能要 double， 因为我是一家人住嘛，那我肯定要住一整套，不可能跟别人合租，然后也不可能住得太小，然后我没有真的去算过，但是我感觉啊，就粗略看了一下那个租房的价格，我觉得大概是可能要就翻倍的样子吧。
嗯，那您现在住房车的话，一般是要 book 房车营地，但是房车营地它应该不会给你一直的连续续租下去。
嗯，对对对，你说到了我一个痛点，就是我之前在某一个房车营地，然后住了差不多一个月，然后呢，我继续想继续往下租，然后就后面有就像你说的就会断档嘛，就是有一些它中间有一些就是不 available， 然后呢我就只能换一个房车营地了，所以我现在就换到了另外一个房车营地，那就其实也没有说特别麻烦，就是你要把东西都就是收拾好，然后就换一个营地，然后再重新就是再重新在另外一个营地开始落脚这样子咯。嗯
嗯，
然后我现在就再提早一点点去预定之后的那个对那个营地。
嗯，您目前是在房车里面住了多久了？然后以后打算还继续住在房车里面吗？
我现在住了有一个多月了吧，然后我住到复活节，然后我就会回墨本过个就度个小假，然后又会回来，大概再住三个月，然后我又会再放一个月的假的样子，然后可能会再继续住个几个月，然后就到年底了嘛。大概因为今年我是不打算租房了，因为一开始也没有在租，然后明年我可能要回国去做田野调查，我就对啊，我又不在这边，我就觉得没有必要租房了。
嗯，那您现在这个房车是租的还是已经买下来了？
买的呀，买的。嗯
嗯，
因为我的房车不是为了读博买的，或者不是为了来堪培拉买的，我之前大概是差不多一年多前买的，因为当时我们只是就是为了我们出去玩，所以就买的。嗯，就是旅游用的，然后我们这期间也去了四五趟房车旅游吧，所以就这方面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的。
嗯，那您听上去非常的enjoy， 非常享受，或者说已经融入到整个房车生活的体验中了。您觉得住房车有哪些优点？是什么样的体验？比如说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一早起来全家的日常。
嗯，我觉得房车最大的优点可能就我觉得就是你住过房车应该知道的话，就是一推开门就是大自然，就是就跟外界特别的近，然后你看到旁边的房车的邻居，你可能跟他打个招呼啊，然后就开始一天。然后一般我会先煮个咖啡，然后呢烤个面包，然后喝个牛奶，就是我们家先吃个早餐，然后呢吃完早餐就刷洗脸洗漱，然后给小朋友穿衣服啊，然后我们就出门首先送小朋友去上幼儿园，他现在在这边的幼儿园，然后送完他去幼儿园，然后我老婆会送我回学校，然后我就在学校工作，然后我老婆就回营地，或者他想去商场都可以啊。然后
开着房车出门是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房车是因为我的是拖挂式房车。
嗯嗯，
拖挂式的嘛，然后你的房车的部分是卸下来在营地，然后你前面那个牵引那个车，我开的是那个Toyota 的 Prado， 然后对，那个车是可以开走的。 不可能那么大的车到处走了。然后对，然后到四五点的时候，那我老婆就会来接我，接上我，然后我们一起去接小朋友，然后就回营地，或者出去吃饭，或者回营地自己做饭，都有。大概就这样子，
听上去很幸福，而且也没有很强烈的居无定所的漂泊之感哦。
哦，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住惯了一个营地，你对啊，就像一个家一样了，
也可以交朋友，有邻居。
对，就是打招呼了，也不会说很什么。对，没有时间跟他们搜索太多，但是就对啊，见到都会打个招呼啊什么的。
哎，那您刚刚提到说是拖挂式房车，那应该是没有洗手间，没有热水淋浴间的咯？
拖挂式房车有一些有，就是贵一点的好一点的当然就有，然后我买的是没有。因为我买的不算特别大，17 feet， 但是就是它可以选择带一个洗手间的，但是我觉得带一个洗手间，那个洗手间也挺小的，我觉得还不如去营地的比较舒服，因为营地的洗手间会或者淋浴间会比较大嘛，所以而且处理那些水啊什么的我觉得比较麻烦，所以我后来就选了一个没有带洗手间的，然后储物空间也会多一点点，我当然是做这个选择。但是就产生一个缺点，就是说比如说你要起夜，你晚上说你想上洗手间，那你就要走一小段路去洗手间，可能有些人会嫌烦。然后假如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那就会有点困难了。现在还好，现在还好。
这两天都特别热诶，您的房车里面有空调啊或者降温设备吗？
有空调的。然后假如是天气特别冷的话，我们自己买了那个暖风机嘛，也很快就暖，因为空间比较小。
那您有遭遇过极端天气吗？比如说破坏性的大风啊，或者是大雨啊？
有啊有啊有啊，这几天堪培拉的那个风就挺大的，就是大风的时候你就要把那个 awning 给收起来，不然的话那个 awning 可能会被吹坏，这个对，这个是比较主要的一个。然后下雨的话就还好吧，之前也有下大雨，然后问题不大，反正没有漏雨，主要是怕大风我觉得。
那您觉得比起传统的学生读书来说，您现在算是选了一种更加贴近自己理想的一些野性的生活方式吗？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野性吧，就是就因为我是把就是博士当成一份工作，所以呢对，就是研究就是我的工作了，然后并没有说觉得有我年纪相对大一点，比很多学生，所以没有觉得是一种学生的心态，我就是当成就是每天来工作，然后呢做我觉得我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对，不是学生心态吧。
方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年龄吗？今年多大了？
我36了，今年。
36岁，您觉得36岁读博算是大龄读博吗？
那我觉得在澳洲不算，因为我的同学很多，不少都比我大，40多50都有，但是在国内肯定算了，因为国内怎么说呢，大家就是读完硕士可能就马上读博，我觉得还蛮多的，但是在澳洲其实很多人是不会说就是连着一直读书的，就是相对少一点吧。然后你工作多年之后重新再读博，其实在澳洲还是蛮常见的。然后很多工作机会，包括在学校里面的工作机会，在澳洲其实是没有任何年龄限制的，你都可以。但不是说容易，其实也很难，就是因为工作岗位有限，就是你要做学术其实还是蛮难的，但是是这个大门是开放的。但是像国内其实它有很多限制，比如说35岁以上你就不能申请某一个博士后啊或者什么的，其实国内的年龄限制就会比较多一点，挺大的一个区别跟国内。
那您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咱们中国传统的年龄焦虑吗？
我没有，我完全没有。对，因为当时我在国内我做记者反正就是一个挺自由的状态，然后来到澳洲我也是就是跟着随着自己的直觉走吧，也没有说一定要做什么。然后到了现在我只是觉得我自己有这个个人兴趣，然后 我一直想就是怎么说呢，有这个兴趣吧，就是做学术的这个意愿吧，然后现在刚好有这个机会，我觉得我就把握住这个机会，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嗯，妻子也非常支持您。
哦，对对对对，他非常支持，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就是家庭的支持，所以也非常感谢他。
您有在住房车读书的过程中遇到其他的中国家庭也是在住房车吗？有没有遇到？
没有
遇到过。
没有，因为堪培拉其实它不是一个这样说好像有点黑堪培拉，但堪培拉不是一个就是特别特别热门的旅游点嘛。但是假如说我们去比如说南澳啊，或者往那个布里斯班那边去开，那就会路上会有很多那些风景很好的营地，那就会见到比较多，就相对来说会见到一些中国家庭，但都是旅游。我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见到就是常住的，就像他们这里说的就是那种长期在营地生活的。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统计，就是澳洲大概有10万人是就是过着就是长期在房车生活的一个，对，就过着这样一种房车生活吧。但是这里面我觉得华人的比例应该不太多。
您有没有在住房的过程中遭遇一些野外的小动物，然后小动物可能在房车附近来玩啊，怎样，小孩子就非常的兴奋。
太多了。
有遇到过哪些呢？
澳洲什么附属挺那个的，附属我之前住那个营地旁边有2棵树，我觉得都是他的地盘。然后呢，就是他每天晚上必下来，只是说几点，比如说有一天，反正大概2-3点钟，只要我去洗手间，我肯定会遇到他。然后遇到他，然后他也很愣，我也很愣，然后他吓一跳，我也吓一跳，我们俩同时弹开那种，反正附属经常见。然后呢，还有就是鸟，哇，太吵了，鸟太吵了，经常是，反正我还好，但是。我家小朋友跟我老婆经常被那个鹦鹉啊或者什么各种鸟啊吵醒。然后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新的营地，这个营地又不一样，它树比较少，但是它草地很多，所以野鸭特别多。每天早上起来，你看到那个路面很多鸭屎。然后那个工作人员每天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每天早上拿水龙头去冲洗路面上的鸭屎。反正就很多小动物，到处都有。
哎呀，太有趣了！有遇到过大蜘蛛吗？或者说有一些危险的情况吗？没有。
大蜘蛛没有，蚂蚁倒挺多的。现在蚂蚁都爬到我们车上了。我们昨天刚刚买了一些那个杀蚂蚁的药，准备对杀一下蚂蚁。
针对澳洲租房市场的现状和未来走向 ，CoreLogic 研究主管 Elisa 欧文以及地产销售人士 Jamie 皆表示，短期内不容乐观。
I'm Eliza Owen, Head of Research Australia at CoreLogic.
What is the future trend of rental market across Australia,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increase in the interest rate, inflation and immigration?
So what we're finding is that rents in Australia are very responsive to immigration patterns.
Mm-hmm.
We've seen rents rise 10.1% in the past 12 months.
Elisa 欧文表示，近期的租房市场令人震惊，房租涨幅创纪录。我们发现，澳洲的房租和移民因素绑定在一块儿。过去12个月里，房租涨了10.1%，这是接近创纪录的增长轨迹。但是2010至2020年的10年里，每一年平均值增长2%，这对租赁市场上的澳洲公民以及要来澳洲找地方住的其他国家的公民来说是非常震惊的。
Would be much easier or a little bit easier for those who want to find a place to live.
I think it'll be a bit harder for people to find rentals in popular.Migrant destination regions. So areas like Sydney.
他称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抵达者的迅速流失，不论是旅客、国际学生还是长期移民人士，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需要租房，所以现在面临了一份尴尬的压力。 有着十年地产销售经验的墨尔本地产人 Jamie 也认同这一点。
哎，大家好，我是 Jamie， 然后我姓范，我是在 WePro 这个中介已经在这个地产行业做了差不多有接近的十年，然后的话非常高兴认识大家。
我们了解到就是最近的租金涨幅非常的大，可以请您拿墨尔本的一处公寓举个例子吗？
可以的，没问题。在墨尔本市中心大约在 Melbourne Central 这个位置呢，在可能在疫情之间，一个一房的公寓差不多租金在350到400铢，但是在疫情结束以后，而且是由于中国的一些政策导致了现在租金飞涨，现在差不多是在700到750铢，如果说是带家具的话，不带家具的话大约是在600到650。
同时租房子的人也很多，我看一处公寓放开能同时有几十个人看房是吗？
对的，看房是因为是现在有一个这么个情况，因为不光光是中国的留学生回来，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以及其他州的一些工作人员也会迁移到墨尔本，所以呢跟中国留学生竞争的有一些是当地的就是当地的白领，所以中国留学生能租到房子的概率并不是特别大。
那您可以也给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在墨尔本一处公寓能同时有多少人看房吗？
我们最多一次是113组客人预约，然后实际来的人数大概有90组，电梯上下的话大概来了8次电梯。对。
那一天啊，100多个人预约看房，最后他们的竞争是很激烈吗？
最后有67个申请，但是最后因为只能租给一个人嘛，所以就相当于有可能66个人没有申请到。
那比方说您开放10处公寓给人看房，最后留学生能租上的房子大概有多少？
大概有30%左右，3套吧。
3套左右。
对。
那您预计啊，未来这个房租租房市场的走向会如何？会对租房者有友好吗？
在可能在3月底以后吧，应该会稍微缓和一些，因为不光是就是大学的一些第一学期都已经开学了嘛，那么该住学生公寓的都已经住进学生公寓了，该住进公寓的都已经住进公寓了，那么可能到4月到6月这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淡一点的季节，那么到6月份以后S2 开学的时候，那就像这个1、2月份就开始繁忙了。
那我们刚刚说的是繁忙和不繁忙的问题，那有关这个房租回落，您预计它可能会稍微缓和一些吗？
房租其实不太会回落，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也接近可能在5%到10%吧，就在4月到6月这个期间有可能。对。
那以您的这个地产销售或者是租赁经验来说，您觉得就是最近的墨尔本啊，不论是悉尼啊或者是全澳，这个房租的涨幅是不是几十年以来或者说十几年以来最大的一次？
它是涨到了租就是在疫情之前的上涨了15%到10%，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涨。但是呢我觉得因为现在可能有一点就类似于像报复性消费的一样的感觉，而且现在的人均的这个生活水平比较提高了嘛，所以这个房租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只是说有一些房子可能存在恶意竞争的问题，那么比如说像大家都有普遍的在申请中介的时候就会额外的加一些租金啦，或者说额外的提前交很长时间的房租啦，这一点其实我个人不太推崇，你知道吧。
对。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